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2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2015年5月以来，截至目前已有近20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从5月底到10月28日，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94406名，共164801个案例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
10月31日，辽宁省锦州市义县崔智慧、周丽一家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对信仰真善人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导致母亲魏淑文被迫害致死，父亲崔景庸被判冤狱6年，给一家人的心灵上造成巨大伤害。
9月28日和10月11日，原湖北省三河市中共党校教师宋建国和母亲李宝华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犯下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反人类罪等十几种罪行。16年来，宋建国被非法刑事或者行政拘留至少6次，被非法拘禁在单位、派出所、洗脑班至少9次，尤其在北京法治培训中心洗脑班更是被非法拘禁长达8个多月，遭受死人床、18天不许睡觉、灌凉水等十多种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2次，劳教期长达5年0.9个月，期间遭受电击、杀神等十几种酷刑，被迫流离失所2年，从身体到心灵都受到极大伤害。
现年72岁的陈明显，原是吉林省梨树县万发镇中心学校副校长，因修炼法轮功遭到冤狱迫害、酷刑折磨。陈明显老人于8月5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发动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要求最高检察院追究公布江泽民的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素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全球声援中国民众控告江泽民的刑事举报联署活动，自今年7月发起至今4个月以来，已经获得亚洲7个国家及地区的近77万签名响应。台湾目前参与联署的人数超过37万人，其中首善之都、双北区、 台北市和新北市参与刑事举报江泽民罪行的人数超过84000人。10月27日，台北市议员童仲彦认真看完刑事举报书上列举的事实和理由之后，立即签名向中共两高举报前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他说，我们做这个动作，我相信我们不只是为了法轮功，我们是为了人权，为了全人类。童仲彦说，大多数有良知的人对这种迫害的罪行，那种种的抹黑都已经是忍无可忍。我相信聚沙成塔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大，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联署行列。新北市议员许兆兴、林秀慧签署举报江泽民之后，于13日接受媒体专访。许兆兴表示，从小在台湾这个民主自由的地方长大，很惊讶听到中国大陆现在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中共迫害。他希望透过齐聚世界各地的力量来共同发声。许兆兴说，我们站出来给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更多对抗不正的力量，也希望他们坚持下去，因为法轮功学员做的都是对的。许兆兴呼吁中共能迷途知返，重视人权，同时也呼吁台湾政府为不公不义的事情站出来，声援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
10月下旬，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举办2天声援溯江征迁的活动，许多人在了解真相后签名支持法办江泽民。10月26日在市中心广场，四面八方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打出的立即停止活摘器官、法办江泽民的横幅所吸引，走到征迁台前，了解到16年前至今由前中共恶手江泽民一手发起的对法轮功进行的残酷迫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惨无人道的恶行。现在有数以万计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属起诉迫害元凶，人们都乐意签名支持法办江泽民。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11月1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最繁华的商务中心之一的帕拉马塔市展示真相横幅，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和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当地市议员们特地赶到现场，在声援中国法轮功学员控告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的真签表上签名支持。帕拉马塔市议员约翰胡表示，在西方国家控江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一个公民可以告任何一个人，包括总理在内。他还表示，我觉得自己应该支持声援控江，因为我很佩服控江人士的勇气。那么多人控江也是在向世人证明中国法律体系是真法治还是假法治。约翰胡市议员说，我知道江泽民是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他犯下了反人类罪，在西方所有犯下反人类罪的都应该得到法律审判。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11月1日在芳林公园集会，要求法办江泽民结束持续了16年的迫害。当天在集会现场，学员们有的演示功法，有的发放真相资料并征集签名，刑事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行，声援中国民众发起的溯江大潮。
11月1日星期日，法国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埃菲尔铁塔下的人权广场举行了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和法国民众征集签名，反对活摘器官，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很多游客都是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无不震惊。他们都在征签表上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并希望早日将江泽民送上法庭审判。一对退休法国夫妇了解活摘真相之后说，我们完全被震惊了。2015年的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想象的，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这件事，这是反人类罪。
10月31日，爱尔兰都柏林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市中心繁华的步行街讲真相。这条街汇集了不少名牌店，是中国旅游团来当地的必经之地。下午4点多，一个大约20-30人的旅游团在一家名表店前集合，法轮功学员与他们友好交谈，几名游客三退后和法轮功学员聊了起来。一名游客好奇地问，这里的政府对你们不管制？学员笑着对他说，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哪儿都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和保护， 我们在爱尔兰不仅不受管制，而且还受保护。每次我们游行时，市中心从南头到北头，警车开道，而且我们经常在中国使馆外练功，讲真相，抗议迫害。听到这里，几名大陆游客现出惊讶的神情，随后会心一笑。最后，这个旅游团包括导游在内的大陆游客基本全都做了三退，很多人怀里揣着法轮功真相资料满载而归。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重庆市渝北区4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小霞，2015年10月19日被重庆市北碚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当天还未开庭时，王小霞自述头昏头痛，审判长仍坚持开庭，让家属将王小霞扶入法庭。王小霞还未到被告席就昏迷不醒，王小霞丈夫及亲友恳请法院停止庭审，赶快抢救，但法院以需要领导批准为由不准送医，直到30多分钟后，法院领导到场查看后才准予家属送到北碚区九院抢救。医生说送医太迟，王小霞于10月22日含冤离世。
浙江省西兰市法轮功学员邵云珠于2015年6月2日被国保大队610人员抄家绑架，非法拘禁在金华市双龙洞电站宾馆，于6月9日被非法刑事拘留。6月16日在看守所，邵云珠身体不适，7月2日开始挂盐水，身体浮肿，警察怕承担责任，7月8日予以取保候审。邵云珠到家第四天，于7月12日早上突然离世，家人要求查明其死亡真相，多次奔波于西兰市公安局检察院、金华市公安局检察院，结果几家单位相互推诿。
湖北省武汉法轮功学员林红华和深圳法轮功学员杨静、陈小平3月11日在深圳南山区高新科技园大冲肯德基餐厅内就餐时，被南山高新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南山区看守所。由于林红华被检查出肺结核症状，看守所曾三次拒收，但最后仍强行收押。非法关押的恶劣环境使林红华出现过咳血症状，构陷林红华的案卷已于8月底被南山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但是南山公安局仍然拒绝放人。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1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来到省议会大楼外集体大练功，向广大民众展示法轮大法五套优美舒缓的功法，并向民众说明法轮功真相。路过的游人有的驻足观看练功，有的走到真相展板处了解法轮功真相，有的民众当场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动画艺术家 Sam ZV 先生当天带孩子到皇后公园玩，当了解到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原则去做人，并有五套优美舒缓简单易学的功法时， Zivi 先生说他对这个功法很感兴趣，愿意多了解一些详细情况。当听说修炼法轮功的学员在中国遭到迫害并被活摘器官时， Zivi 先生说中共简直太疯狂了，修炼法轮功锻炼身体是每个人的自由，也是每个人最基本的人权。
10月26日在芬兰的阿波罗中学校园内，有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学校的会议室一边播放真相幻灯片，一边给该校师生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义务交功。学员朱洛星也向学生们讲述了他因不放弃信仰遭到警察的非法判刑，遭到被戴手铐、脚镣、不许睡觉和洗脑等酷刑，身心都受到严重伤害的亲身经历。100多名学生们分三批高高兴兴地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
10月31日，美国西北地区法轮功学员在西雅图召开了2015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来自西雅图及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交流会。有13位学员在交流会上分享了他们在讲真相救人中的经历和如何向内找，在心性上得到提高。杨教授在大陆教心理学几十年了，杨教授交流说，刚开始走入修炼时，由于常人的职业特征，他向同修提出过一些建议，发表过一些意见。 有的同修说他用专业影响了大家，杨教授很不解，但他听师父的话向内找，终于发现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的一些观念已经成为他的主导思想，凌驾于人，而作为修炼人根本就不行了。杨教授很高兴找到自己的执着。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法轮功学员善意讲真相，泰安警察对大法表敬意。2015年10月28日中午，山东泰安市岱岳区房村派出所四个警察来到房村镇董家白塔村，手中拿着董长展塑浆状的正本副本，闯入法轮功学员董长展家中，警察拒不出示证件。一个警察刚想伸手打开抽屉，董长展看了那个警察一眼，那个警察就停住了。另一个警察想去拿桌子上的大法师父法像，董长展喝了一声，你别动，这个警察立即就停住了，并且在师父法像前双手合十表示敬意，三个警察都笑了。董长展劝警察不要再被江泽民控制利用。10月14日，山东泰安市岱岳区梁庄派出所岱岳区国保大队六个警察来到梁庄镇毛次南村李小环家中抢走私人财物，说是因为李小环起诉江泽民。当时李小环没有在家，警察恐吓李小环的丈夫和孩子，扬言要抓捕李小环。10月28日，李小环到梁庄派出所去要警察抢走的大法书籍等，警察问，谁让你来的？李小环说，我让我来的。来要你们抢走的大法书，这些书你们不当回事，可是在我这里可是宝书、天书。李小环给警察讲真相，一开始警察态度恶劣，慢慢的态度变好了，并且给李小环倒水喝。警察说，书已经上交。李小环问，你们交给谁了？你们去要回来。李小环给警察讲了真相，约两个小时安全回家。几天后，泰安市岱岳区房村派出所一伙警察来到房村镇北阳关村村委，说因为塑浆要找70岁的老太太大法弟子王瑞珍。村委领导说，她可是我村里的大好人，是最孝顺的儿媳妇儿，你们警察可不能抓她。警察要求村委通知王瑞珍，要王瑞珍到派出所去一趟。
河北任丘市骚扰塑浆公民的人员知趣而退。河北省任丘市中共人员近期以各种借口骚扰对江泽民提出控告的法轮功学员，在法轮功学员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控告事实与理由后知趣而退。2015年10月初，派出所的人到法轮功学员于秀朵家，问是不是写了控告江泽民的信。于秀朵告诉他们，我写了，我一次次的被非法关押，都是受江泽民指使对我的迫害，我现在身体这样都是江泽民迫害的，你们现在来我家询问就是对我的骚扰，我不欢迎你们，以后不要再来。他们就走了。法轮功学员马开华十月初被乡派出所的人叫去大队，问是否写了诉江状。马开华说写了，他们让说没写。马开华堂堂正正地说，我就是写了，把我迫害的昏死过去18个小时，到现在锁子骨还翘着呢，都是受江泽民的指使，暂时不追究直接迫害我的人，是在给这些人机会。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法轮功学员毛建勋十月初被派出所的人来家骚扰，说诉江违法。毛建勋告诉他们，江泽民汉奸出身，出卖国土，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人们都应该告他，派出所的人也无话可说了。被骚扰的李玉鹏的母亲郑重地告诉他们，我们告江泽民是现在政府让告的，从5月1日推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写控告信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写的什么？听这么一说，李玉鹏学校的校长赶紧走了。
湖南长沙市1577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湖南长沙市部分法轮功学员从9月28日开始向世人真签举报江泽民，到10月15日，不到20天的时间，就有334位善良民众签名，到10月26日，已经累计有1577位善良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在真签的过程中，当提到是要举报江泽民时，无人不拍手称快，都说早就应该告他了，江泽民坏透了。明真相的善良人王明说，腐败、谎言、黑恶还乱搞，你看现在什么样了，这个社会都让他败坏了。 老人跌倒扶不起，毒大米、毒奶粉、地沟油、卖国求荣，那么多中国的土地啊，这个败类没干过好事。一名老者说，啥事抓了江泽民，咱们一块儿放鞭炮。周婆婆说，这个字我签，应该还大法一个公道。她诉说了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前，与老伴儿一起修炼法轮功的情景。那时他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三个加号，修炼之后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了，血糖和尿糖都正常了。迫害发生了，单位领导以及居委会等经常来找。哎，失去了这个修炼的环境，要是没有这场迫害，我老伴儿不会走得这么早。我是亲眼见证了法轮功使我们身心健康、道德回升的，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给京城添正气的真相标语。近来在中国大陆各地都出现了塑浆标语招贴，告知了世人清算迫害法轮功的罪魁首犯的大幕正式拉开，预示着这场迫害的终结，更是警示那些甘为帮凶作恶害己的党徒珍惜最后的机会，能够认清是非善恶，做出正确的人生选择。在大陆出现塑浆标语的同时，京城还出现了一处处配有天使、童子和大福字等图案的大法真相标语，它们点缀在灯柱、桥柱、电线杆、墙壁的表面上，给人装饰性、艺术化的美感，也见证着大法弟子们的良苦用心。他们在自身受到迫害的险恶环境中，一直在努力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可贵的但却仍在蒙蔽中的中国人。这些真相图案标语像一朵朵希望之花，在京城街头巷尾传送着正气与福音。这种方式也是墙体大张的发挥作用，采取了图形和文字结合图案化的设计，只是图案部分必须采用线条形式的图片，选取图案后用 PS 将它做成线条化、白描或图章、突出边线等方式，达到方便雕刻即可。现在主要是图形还需要丰富，构图上需要更好的设计，现在也准备采用剪纸的样式，但是尽量形象逼真，不宜粗糙。这种传播真相的努力是希望用艺术形式让人接受得更好，内心感动。
谢谢同修们的营救电话。哈尔滨四位同修被绑架，海外同修的电话援助讲真相，致使办案人及派出所警察都没有了嚣张的气焰，对家属都客气起来了。有部分派出所警察态度转变很大。新发派出所办案人赵志明接了国内国外200多个真相电话，说他自己要疯了。另一个片警15天前跟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属很蛮横，自从接了多个真相电话后，见到同修的家属一个劲儿地解释说，我没参与，只是那天临时人手不够，所长让我去的，这个事儿是谁谁主办的，你们的信仰我不管，不用总一遍一遍地给我打电话。
请改进一下电话讲真相的方法。常听常人家人给我讲，他的亲朋好友不断地收到三退电话，觉得很烦人。我自己的手机也经常收到三退电话，因为放的是录音，回电话也没人接，一直提示正忙。为了给同修节约话费，我接到后如果是语音电话都是直接挂掉，而我家人的手机几乎一个真相电话都没收到过。原来我觉得打电话的同修也真不容易，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救人，如果常人已经收到过真相电话或已经三退过了，还在不断地收到此类电话，有些人肯定会烦，会觉得是骚扰了，这样效果就不好了。所以个人觉得还是要改进一下方法，比如多人工直接讲，不用语音，这样好和对方直接沟通。即使是语音电话，同一个号码如果重复打一次两次是必要的，请尽量不要重复很多次打。如果有些号码已经有常人三退了，请及时删除那些号码，不要再重复打。
严正声明，本周45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今非昔比，塑浆大潮中警察变了。济南来稿， 进入10月份，济南市各公安局、派出所在上门或打电话，以落实控告江泽民的情况为借口，找法轮功学院问讯，同样是一件事，有一部分警察却在其中悄然发生着变化。现警局举例。一、非常专业的派出所警察。一位同修跟我说，警察打电话落实控告江泽民的情况，一共问了三个问题。你诉江了吗？是你自己写的吗？怎么寄走的？当听到警察问你诉江了吗，我扑哧一下笑了，这个警察真专业呀。诉江实际上就是大法弟子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实名控告江泽民，在大法弟子中简称诉江，是在大法弟子中流传的一个名词，警察都在用这一专词了，还不专业吗？二、替大法弟子着想的警察。济南市某派出所警察在路上看到同修，叫同修去派出所一趟，落实同修诉江的情况。同修就想顺便坐警车去，警察说你别坐警车去，让别人看到对你不好，你骑车去吧。三、怕同修遭迫害的警察。一位派出所警察向同修了解诉江情况，同修就向警察讲真相，告诉警察你们才是真正受害的，所以我师父才叫我们救你等等。最后警察说，你们以后别向高检诉江了，别越级告，从下面一层一层的往上告，因为这些警察深知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手段是多么的残忍，他们是想帮大法弟子避免损失。这些明智的警察在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政策仍然维持的情况下，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们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昔日嚣张的警察，江泽民给了他们权力迫害大法弟子，但是在全世界正义的力量起诉江泽民的关键历史时刻，幡然醒悟，放弃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明智地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明真相的警察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辽宁来稿。2015年10月23日，两位同修骑自行车外出讲真相，发神韵光盘，遇到一人不听真相，还报告给警察，并抢走了同修车钥匙。两位同修被警察带到附近派出所，警察让两位同修坐在大厅里等着，打了一个电话后就各忙各的事去了。这两位同修想，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得回家啊。两人站起来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过来一警察说，你们先别走，给你们取自行车去了。两位同修又回到大厅坐下，到了中午，警察把钥匙给了同修，就都吃饭去了。这时屋里只剩下一个收拾卫生的大姐，两位同修跟她说，等他们回来告诉他们一声，我俩有事先走了。大姐点头答应，两位同修到车棚找到自行车，安全地回家了。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多年的付出及肃江大潮的兴起，使很多警察明白了大法真相，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忍，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原来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湖北来稿，大法弟子兰姨一天遇到包工程的老板陈翔，告诉他法轮功真相。陈翔说，你们这些爹爹婆婆怎么斗得过江泽民呢？兰姨说，我们不是和谁斗，不值得，我们只是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佛法，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谎言，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得到神佛的保佑。陈翔一再嘱咐兰姨要注意安全，说中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兰姨见他心地善良，就送了他一个法轮大法护身符。陈翔虽然不相信，还是认真收藏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多月，陈翔突然奇迹般地出现在兰姨的家门口。原来陈翔几经辗转，多方打听，才找到兰姨。陈翔对兰姨讲，上次听了真相没几天，他就出了车祸，一辆车结结实实撞在陈翔正在行驶的车门上，车门严重变形，打不开了，车上玻璃全震碎了，可是陈翔却毫发无损。陈翔意识到这是法轮大法护身符保护了他，没想到得到这么大的福报。陈翔和家人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位救命恩人，更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真相。 陈翔对兰姨说，如果不是神佛的力量，怎么可能让我在这么严重的车祸中化险为夷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佛，你们大法弟子讲的都是真的。兰姨告诉陈翔，真正的救命恩人是法轮大法的师父，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事很多，可是中共至今一直残酷地迫害着善良的大法弟子，将好人虐杀，甚至活体摘取器官谋取暴利。陈翔对此悲愤不已，并为自己和家人做了三退，家人已同意。这样又过了一年多，一天陈翔提着礼品再次出现在兰姨的家门口。陈翔说，他知道大法弟子是不会收别人的东西，但今天这些礼品是专程为大法师父准备的，而且他有一个非常郑重的请求，希望能够拜读一下转法轮。陈翔将礼品恭恭敬敬摆在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前，又对兰姨讲起这一年多来的经历。陈翔在广州承接了一项工程，在拆扒一个单元楼的过程中突然发生坍塌，预制板砸断跳板，砸到了脚手架，十几个工人从六楼掉下，被水泥板砖头瓦砾埋在下面。陈翔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现场指挥人员吓得魂不附体，问陈翔怎么办，人全埋在下面了。陈翔冷静地说，有大法弟子告诉他，相信法轮大法好，可以保平安，不会有事的。陈翔和其他人将工人救出，马不停蹄地送医院，检查结果令在场的所有人震惊，十几个工人仅仅是擦伤了皮肤。工人们说，厚重的水泥预制板砸在身上，并没有重量冲击的感觉，像盖被子一样软绵绵的，甚至感觉温暖舒服。陈翔流着泪告诉工人们，曾经有大法弟子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他亲身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却毫发无损，自己对此深信不疑。现在十几条生命得救了，十几个家破人亡的惨剧避免了，再次证实法轮大法的神奇。工人们都惊叹，原来法轮功讲的都是真的。
下面请听几则近期遭恶报事例。山东青岛市原610副主任赵敏遭恶报被判刑。赵敏，男，1962年9月出生，曾任青岛市公安局崂山区分局局长、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区公安局局长、青岛市公安局反恐支队支队长、青岛市610副主任等职。赵敏在任职期间追随江泽民犯罪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和大法弟子，犯下了累累罪恶，遭到恶报，于2014年10月因涉嫌贪腐犯罪被立案调查，2015年10月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陕西省西安市610处长洗脑班头子李胜利自杀身亡。西安市610处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头子李胜利10月23日上午在西安市委办公院跳楼自杀死亡，这是陕西610系统迫害法轮功的恶人遭报的又一典型案例。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唯一的愿望。明慧编辑部关于素江的通知，师父评语落款为师。汉典上对弟子一词是这样注解的，门徒、徒弟，接受他人教导并帮助传播和实行的人。从常人层面上讲，师是相对于弟子的称呼，弟子是相对于师父的称呼。弟子之所以成为弟子，是接受师的教导并传播实行才成为弟子。下面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体会。修炼大法前，上初中的时候，特别是一到秋天落叶时， 看着金黄的将要落山的太阳普照大地，破败的落叶往下飘零，我的心就惆怅落寞，被一种茫然不知何去的情绪所笼罩，有时眼泪不住的流，年年如此，直到长大。1997年5月得法后，我常常出了口气，自己有师父了，有人管我了，有了归宿了，心里踏实了。1999年720后，我读转法轮，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时悟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自己的师父被诽谤，不站出来说句公道话，还怎么好意思再说自己是弟子呢？人家说你邪教，你不站出来维护大法，那不是默认自己是邪教徒吗？还想长功啊？往哪儿长啊？记得有人在北京找到我说，看守所里的同修看进来一个不是你，进来一个不是你，都说他怎么老不进来呀？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是迫害。我笑着说，我起点高，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像别人抱着圆满啊等想法去的，所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虽然历经险阻，邪恶却动不了我。第一次打横幅时，我是一个人去的北京，到了天安门广场大旗杆那里，我想广场上肯定有同修，肯定有要打横幅的，等有人打出来我再打。可是转念一想，不对，如果打横幅的同修都跟我一个想法，都等别人先打，那横幅能打出来吗？看遍布的便衣警察到处询问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想到这儿，我从羽绒服口袋里拽出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并往前走。果然紧接着一个横幅一个横幅的打出来了，好不壮观。今年五月份听到速僵时，那时我正处于极不好的状态，就想学几天法再写吧。还有一个顾虑就是，协党人员一直把我当成重点，所以从内心希望当地同修有人记了我再记。但是我问自己，你要当弟子吗？作为弟子，师父让做的事，自己还要讲讲条件吗？考虑这考虑那的，要当弟子首先得听话，要不算什么弟子呢？我对怕心顾虑心等说，你们死一边去吧，别干扰我听师父的话。从明慧网上看到五月份一个月没有多少人速僵，我急得不行。世人怎么看？宇宙中生命们怎么看？师父什么心情？我赶紧地跑了几个地方，告诉他们快些，越快越好。同修们立即行动起来，这都感谢师父的安排。一个地方要开交流会，我正好赶上，那片的同修该在的都在。我把这件事一说，会也不开了，同修们立即商量怎么抓紧写出来。一个地方的协调人上班，突然想要休息三天，刚告假，一大早上就急着往我待的地方赶来，师父安排他和我见面。一个大城市的协调人也无意中过来了，师父安排他和我见面。这是三个地方的同修，给的时间是一个晚上一个白天，下午我得回本地。我真是感慨万分，师父为弟子操碎了心。前一阵遇到了这样一位同修，本来已经写好了要邮寄了，他听到一件事，警察去某某学员家问速僵的事，某某学员在怕心控制下写了四书，他跟我说不想寄了，他怕警察来问他也会像那个学员那样。我没有看他，很平静地说，你知道什么是修炼吗？修炼就是头掉了身子还是打坐的，得有这个坚如磐石的正念，那才是修炼。在人中什么都不想失去，什么修炼中的磨难都不想有，那你还修炼什么？你想想你为什么要修炼？跟师父回家，这句话谁都会说，你自己衡量一下，你这样能跟师父回家吗？师父叫你决裂人时，你不跟师父走，一手抓着人，一手抓着佛，最终能得到什么呢？修炼真的像有些学员想的那样让人不舒服和苦吗？我的感受是正好相反的， 修炼是最幸福的、舒服的事。有一次去劳教所给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送东西，火车上人多的没办法，我站在过道上，心想身边有早点下车的就好了。转念一想不对，如果站着的常人都像我这样想，那我跟常人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就是一个常人吗？念头一变，慈悲心上来了。我看着火车上的人想，他们为了自己宇宙的众生，抛弃神圣的光环，在人中生生世世颠沛流离，站在这里的有几个人已经被得救了？我就这样想了想，身边有年轻人给我和同修让座，不坐不行。我也曾坐过无数次火车，真没见过火车上有让座的，而且那天无论坐什么车都有人让座。开始觉得很奇怪，后来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我就感慨不已，修炼是最舒服不吃苦的事了，不舒服是因为把自己当成了人。还曾经有一回听了一个同修误导后，回走的路上觉得自己流离失所，做了很多事，却没符合常人状态上班，整天背着电脑，抱着打印机，拎着酒瓶到处走，干的都是男人干的事。心里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声音说，宇宙不灭，你的威德不灭。我抬起头来找，这是谁在说话？猛然明白，这是师父在告诉我。我一下子清醒了，我万分庆幸自己做了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师父给了我至高无上的荣耀，对师父的感恩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昨天咳嗽得很厉害，前一阵子曾咳嗽过，今天一早上起床觉得浑身轻松，咳嗽也好多了，前一阵那种咳嗽后出不来气儿的状态没有了。我心里想，这要是常人哪有这个结果，也许躺倒了起不来，也许有什么大病在等着他呢。修炼就是最舒服最不吃苦的事了，造了那么大的业，轻轻松松就还了。想到师父，我的眼泪就又来了。现在时间非常紧迫，要把握好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做一个能让师父高兴的弟子，是我唯一的愿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师父的话，事事显神迹。我从小就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22岁那年开始就病得死去活来，每天各种药都吃不过来，多方医治不见效果，医生也是束手无策，家人也都为我准备了后事。就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有幸喜得法轮大法，学法练功不到两个月，我无病一身轻了，是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使我绝处逢生。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无不赞叹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神奇，我此刻的心情无以言表，心中升起坚定的一念，兼修法轮大法到底。如今我修炼大法已经17-18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和师尊对弟子的慈悲呵护，弟子对师尊的感恩无以言表。现把大法在我身上显神奇的事例记录下来一部分，以示没有得法的世人，希望世人相信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得福报。一，烫起的水泡瞬间不见了。有一次我端一盆热水，不小心都洒在腿上，立马起了大水泡。我于是就用手指点着水泡说，回去回去，果然泡就没了，可是腿像在火里烧一样的疼痛。我就开始发正念，又打坐大约半个小时，疼痛感消失了。第二天早上一看，腿的皮肤恢复了本色，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二，师尊保护，死而生还。某年的一天，我身体如同千斤重躺在床上动不了， 不敢喘气儿，断断续续的轻微喘一点气，肚子里及胸膛内像用尖刀豁开一样剧痛，就要快憋死的刹那间，屋内棚顶传来一个有力的声音：铲除迫害你身体的魔，置你于死地的魔。于是我就用意念想这两句话，昏昏迷迷不知多长时间，感觉想上厕所，也没想什么，起身就去了卫生间，方知自己一身轻，一切恢复正常。三，摩托压身，师傅化险。还有一次，我去协调我弟偏远地区同修开交流会，在去的途中过马路时，被一中年男子骑一大摩托车从我身后压上，我瘦小的身体被他和摩托车结结实实压在下面，旁边看到的人都想这人完了。当时我就觉得左侧肋骨剧烈疼痛，我拼命地从他和摩托下爬出来就走了，路人看到都惊呆了，纷纷称奇。我当时想回家，可又一想我该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呢，于是我就坚持到了同修家，办完事回家后先给师尊上了炷香，心中升起无比坚定的一念，完全把自己交给师父，就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当时有一个同修在我家住，我没有把这事告诉同修，也没有求同修帮忙发正念，就信师信法，有师父保护什么也不怕。当时左侧肋骨三处骨折，不能躺下，我忍着疼痛发正念，同时请师尊加持，不知多长时间就半卧着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完功之后身体全好了，正常的去做三件事了。四，遭遇车祸没有大难。在一次重大车祸中，师尊再一次保护了我。去年8月20号傍晚，我与六位同修坐三轮车去农村发真相资料，晚上回来的路上大约十点多钟，后面来了一辆夏利车追尾，只听哐的一声巨响，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们七位同修横七竖八的晕死在马路上大约有半个多小时。神奇的是，在这段时间马路上一辆过往车辆也没有，若有车开过，那我们肯定是没命了，是伟大的师尊保护了我们。后来夏利车司机打120救护车，把我们都拉到了医院，医生都说真是不可思议，这么大的车祸，三轮车都撞翻了，人却没有大碍。我们有的受了点皮肉伤，有的就只是轻微骨折，按照医生的经验说，这么大的车祸死去或重伤者不可能一个没有。到医院后，我没有经过任何处置和检查就离开了医院，回家一看，右手手面骨骨折了，支出个包，我的整个后背呈乌紫色，而且感觉像厚厚的木板一样硬，躺不下也坐不起来，右侧肋下有一条很长很硬很深的肉棱子，乌黑发紫，形状如同像用刀将肚子和右侧肋下豁开的伤疤一样。由于受重撞，冲击力也相当大，整个人落地时和地面的摩擦力也相当的大，所以我的衣裤全磨破了，裤子磨出好几个窟窿。在这次车祸中，幸得师尊保护，化解了索命的大难，只遭受点皮肉之苦和右手手面骨骨折，不然的话就是不摔死也得摔成重伤。我还在心里想，我右手都这样了，今年秋收不能帮同修家扒玉米了。因我弟一男同修被非法判刑，他家里父母都是70多岁了，秋收时我们同修都主动去帮忙，后来我悟到不去的想法是不对的，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况且该同修的父母都70多岁了，庄稼不能及时收回来，两位老人家该多着急呀，不就更加思念儿子了吗？ 此时我看到了我的私心，想到的是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思唯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为别人着想。我决定到秋收时还去。在搬玉米时，我不顾手臂疼痛，尽量多干快干，结果回来不几天就好了。五，转变观念，神迹显。一年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回来时，由于天黑看不清，一条腿迈进一米多深的沟里，当时感觉整个脚里面的骨头都碎了，扎肉，脚不敢着地。离家还有四五里的路程，但我没想坐车，只想我是师父的弟子，我行，我就能走。我明天还要去救人，谁也别想阻挡我救众生。就这样，我没动人心，信师信法往回走。一开始脚不敢着地，我使劲往下踩，我硬坚持走，越走越能走。就这样，我艰难地走到了家门口。刚一开门进屋，神迹出现了，脚恢复了正常，一身轻，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呐。在大法修炼中，我经历神奇的事例太多了，就不多说了。可贵的是人啊，用你的善来衡量这一切，千万别相信僵尸流氓集团的欺世谎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得福报，灾难来时神佛保。赶快退出中共党团队，天灭中共不受牵连。六，三朵金花进我家。随着正法向前推进，救度众生急需大量的真相资料。我弟当时资料点少，真相资料不够用，就从外地拿资料。我心急如焚，就找一男同修，我称他为老弟，商量建立资料点。老弟欣然同意，由他负责打印资料，我负责买打印机和耗材，同时负责把打印好的真相资料分发给同修。就这样，三台打印机欢快地开始工作了。我们愉快地合作了五六年。在合作期间，我严格要求自己听师父的话，做到男女有别，从不在一起闲谈与修炼无关的事情，上他那取完资料就走，送去耗材就走，不停留过长的时间。因为与老弟都是单身，家庭离异，心中坚定一念，保持男女之间的纯洁，绝不给大法抹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后来同修老弟为了生活到外地打工去了，我无奈只好把机器搬回我家。面对着这三台机器，我是干着急不会用。同修那边又急需资料，后来一位老年同修来教我，我连鼠标都不会用，老同修说的如何如何操作我也听不明白，急得我哭了起来。后来一位年轻女同修不厌其烦地教我，每一步怎么操作都做了笔记，不长时间我就学会了。我自己又拿出将近3000元钱买了一个小笔记本电脑和上网卡，我又学会了刻盘。就这样，三台机器在我家欢快地工作了。现在机器有五六种，我全会操作了。就在我学会打印不到2个月，老弟同修回来了，不在外地打工了。当他看到我熟练地操作机器设备，他惊呆了，觉得不可思议。老弟的归来我才悟到，是伟大的师尊不让我只当搬运工，还要让我学会打印技术。感恩师尊对弟子的精心呵护，我严格按照明慧网的要求做资料，不怕麻烦。大本真相资料刚出版，我就改做大本，只要对救度众生有利我就去做。七，主动配合整体，不等不靠。师尊在红银三注释中说， 大法弟子是整体，住师正法祖邪风。我本人多次参与去黑窝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救度众生的整体配合的事，经历的震撼人心的事儿也很多，难以忘却。有一次去监狱接冤狱到期的同修，去的同修有三四百人，监狱警察叫来很多武警，又拍照又威胁，我们在场的同修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谁也不动心，就抱定一念，不准邪恶操控众生对大法、大法弟子犯罪，不许毁众生。那次成功接回同修。去年整体配合律师去洗脑班门前喊话，我们足足喊了两个小时，令被邪恶操控的警察恶人们胆寒，没敢露面，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几年来大大小小的配合我多次参与，近距离的都有，我也协调其他同修积极参与，都走出来发挥大法弟子的威力，完成使命。开始时有依赖心，总依赖外地同修通知我们去哪儿配合发正念，乘坐他们的车。后来我主动召集我们本地有车的同修交流，都走出来。现在我地同修都能不等不靠，主动配合，有时三个人五个人搭车就去了，很主动。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一定谨遵师命，修好自己，多救人，尽心尽力地做好这一切。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